testing 一二三一二三，还是没有。这个只这次主要专注的是在观呼吸的部分呢，主要是有数跟随这两个部分。那么也是符合这个声闻乘的观的部分。那么大乘的呢是特殊的一个观，尤其在密乘里面还有很多不同次第的观的修持。那这一次主要谈到的是跟声闻乘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观。那么有分为身、受、心、法这四念住的方式。那么有关身体身念住的部分已经讲过了，那么受的部分也讲过了。那么早上呢，在早上的时候我们主要讲到的是心念住的部分。那么我们刚刚念过了皈依跟发心，我们就算是念过了，所以就不需要在一起念了。那么因为开头已经念过一次了，那么正行的部分我们再回到这个心念住的部分。那么这个心念住也分为，就是心它自己个别的这个的这样子的定义。还记得我用这个油灯来做比喻，自己可以自明自己，同时也可以照亮他人。这里在讲心念住的部分，在复习，那么都是之前讲过的，所以我们现在提到说，刚刚之前有一段没有录音录到啊，那主要就是在重复讲一次，这一次讲到的是心念住的部分，那么，所以讲到心念住，按照自己的定义的心，能够知道。觉知的这个部分。好，那刚吃中饭的时候有人有禅修的请举手，宝越来越多了。那么在坐间的时候有享受但结果忘了的请举手。好，享受结果虽然也没忘但是懒惰没做的请举手。所以这也是一个妄念，就是我忘了，这就是个妄念。现在讲心念住嘛，所以你要觉知这个他的念头，你的念头，或者觉得说知道自己懒惰了，这也是一个这个所以无论现起什么，你就让他是他本来的样子，然后不散乱的安住在他上面，这个就是心念住哦。就是你任何念头升起，就让他是那个样子。那么接着就是要这样子去观察自己的念头。好，请大家坐直。那么如果这样子去看你的念头，有两个经验还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还记得吗？当你一看念头，念头就不见了，就没办法看到，就没有了，这是第一种。第二个是什么呢？是能够看到念头，就好像是你看你的这个呼吸是一样的。 所以就像呼吸，它是一个接着一个，它瞬息在改变，或者就像是你在看着这样子流水是一样的，你没有在流水里，你可以看到它，你也不需要去停止它，走的呢就是看着它，所以你会有这两种情况，一个是能看到，一个是看不到，所以你不需要改变，你也不需要去一定要有妄念，或者不要有妄念都不需要有，就是观察看着而已。好，请坐直，然后请闭起眼睛，那么就看着心中有什么样的念头。好，睁开眼睛，一样有什么念头就看着它。所以有两种经验，一个是当你去看妄念，妄念就不见了，找不到，看不到。第二种感受经验是看它，就像是在看电影一样，就好像在看电影，就像是在一个荧幕上，很多东西升起来，那好像看着各种各种的妄念。你会觉得有这样看得到，两种都可以的。所以你们是哪一种？你们看了妄念之后，觉得妄念消失的请举手，看不到什么的请举手。那如果这样子一看妄念不见了，那么心就回到了无所缘的状态。这也称为叫做无相的止，无所缘的止。换句话说，无所缘就是没有焦点的，没有刻意一个什么焦点的一种止。因为不会很久，它很快又会有一个念头升起，你一看它又消失了，又不见了。就好像是这个火车，比如说公车，你在等着公车一样。一到你的前面，你正想要一进去，哎，马上又开走了。所以你只有那个看着的心，看着想要看着的这样的一种觉知在，但是一看的时候又看不到了，突然一下妄念又出现了，哎，又没有了，又不见了，一看又消失，一看它就消失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放着，但有的是看的时候可以看得到妄念，好像在看着电影，好像看着这个水流一样，流水是一样的。如果有这样子的请举手，这样子也很好。如果能够看得到妄念的话，那么这时候妄念就变成帮助你心不散乱的一个所缘，就像是呼吸成为你专注的助缘一样的，妄念也是一样的。你知道你的妄念它如何改变， 这就是一种智慧。同时妄念的这样子的生灭，你不需要，因为你没有任何想要阻止它或者想要升起什么念头的执着，所以你的贪嗔也没有了。所以你只是这样的一个观察，你不带着各种贪嗔的执着去观察，那么逐渐你就能够看到实相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所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都在这里。那么继续的观察妄念，观察下去之后，你就可以观察烦恼，也可以观察痛苦，或者说各种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苦的乐的，不苦不乐的，都可以。就是你各种的这种念头也好，你都可以去观察。就像是止德禅修之前透过了数息，我们说当时的观呼吸当时的呼吸，不管有的人是快慢，有的人是急促或者是缓慢，有的比较顺有的不顺，都可以，都不用刻意去做更改，就只是觉知你的呼吸，只是这个样子，就成为了你觉知的一个所依。那么同时你也在观察它呼吸的本质，它本来的状态，这个也就是一种智慧。同样的，现在只是把呼吸换成了你的念头，那么当你越能够观察的时候，越能够知道这个妄念它的本质。那么这一次主要在讲的是透过了这堂课，主要在讲心念住的总的定义上来说，总的定义还记得是什么呢？有哪几个？就说自己的定义是什么？心念住的自己的定义是什么？就是心的定义嘛，对吧？就是名而觉啊等等。那么总的定义是指什么？空，还记得哦？之前有谈到苦、空、无常、无我吗？特别心念住的修持，特别是可以帮助你了解到空的部分。身体帮助你了解无常，感受能够帮助你了解受，心帮助你了解到空，这是和声闻乘相符合的空。这里的空是指说离单一恒常独立的这样的一种空。那么还有在之前有谈到说，时间上来讲，过去未来越切越拆解，拆解刹那一刹那又有64分，那一分是真实存在的。他们会认为说这种时间的最维系的这个一分。那么同样心事当中的空是指说是指没有所谓的单一恒常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我，透过你心的观察能够了解到这一点。首先你的心本来就是抽象，没有颜色形状，而你逐渐观察你的妄念念头的时候，很多人会第一个像刚刚说找不到妄念，这时候就安住在这个状态中是可以的。如果找到妄念的话，那好好你去观察这个妄念，你会发现它有几个部分。手，大家借一下你的手，左手拿起来朝上。你的手中掌心想说有一个橘子，非常好吃的一个橘子，全世界最棒第一名的橘子就在你的手中，闭着眼睛，就全世界最好的一颗这个橘子在你手中啊，闭着眼睛去想。哇，天气也热了，哇，这时候刚好，这时候有这么一个清凉的橘子在你手中，然后是这个 这个啊，又甜，水分又多的，然后哇，这个各种滋味的，甜的，又清凉的这样一个橘子，然后慢慢的靠近你，靠近你的鼻子，然后你闻一闻，好像香香的，你闻一闻它，是不是？香香的，然后再把你右手把它开始去把它的皮拔掉，剥皮，把它拔掉，打开，剥开，然后拿起其中一片吃下去，放你嘴中去吃。好，打开眼睛，没有橘子。那你嘴有没有流口水？有没有流口水？有流口水请举手，分泌多一点口水的请举手。好，手放下来。这就是我们的叫做妄念啊的作用。所以当你想着有手中有一个这个橘子的时候，你会看到它就会有一个概念，你脑子中就会出现它的一个样子，比如说橘色的，圆圆的，然后那里面呢又有一片一片的。同时，所以你会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出现，这是一个。再来第二个，还有一个擦鲁玛的名称，这个声音，就这个声音名称名词。在同时，身体还有一个感受，你口水流出来了，对吧？哇，如果吃了全世界最好的一个橘子，多舒服，身体这个很舒服的感受都出来了。同时你还有一个相信，因为你以前吃过，如果你是个喜欢橘子的人，你就会知道说啊，甜会解渴很舒服，但不喜欢橘子的人受不了，哎，不想吃，你逼我吃也不会想吃，可能会不舒服的感觉，总之会有贪心或嗔心升起可能。所以一说橘子，想着这个橘子的这样的一个妄念，你可以看到它有四五个部分，有没有？第一个是它的样子，有没有？再来是它的名称，它的名称里面有很多的形容，有没有？要吃不吃啊？然后朋友在做什么很奇怪啊？然后你会有很多的声音，很多的解释，然后再来身体有很多的感受。再来又再加上你有一种信心，这很多部分组合起来就是一个妄念。所以你仔细去看的时候，一个妄念它是一个好多东西的结合。所以你会，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橘子的这样一个概念，单一的并不是的，所以不只是橘子的这样子的概念，这样的妄念而已。譬如说，当你恐慌或者你的嗔心，或者当你心中想到一个你不喜欢的人，有的甚至不是对人，他对个房子很生气，他有的人是对桌子很生气，对自己很生气等等。或者同时生气的时候，也不只是有那样的画面出现，那个桌子也好，那个东西也好，再来还有很多的形容，很多的声音，再加上你身体里面有反应，然后再来又有很多的相信，你曾经就是说了这样不行吗？这样是不对的吗？真正的情况应该是那样子吗？你真正的想，你还带着一种相信，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 所以你会看到你的妄原来是这么多部分的时候，会看到这每个部分刹那刹那都在改变，这些都是无常的，都是非单一的，非恒常的，它并没有一个能够独立各自自体存在的，并不是。所以换句话说，你透过你看你的妄念可以看到了这种离单一恒常独立的一种空。好，所以是从空的角度去看你的妄念。所以如果你的妄念烦恼任何升起都可以，然后去这样观察，然后身体坐直放轻松。首先身心放轻松，放轻松坐着，心中所有的任何的念头或者烦恼，看着它，就像是想到橘子，它这个橘子的首先样子，再来它的声音，这个名称等等很多的形容，在同时身体还有一些反应。喜欢橘子的人，你会有一种喜欢；讨厌橘子的人，会有一种不喜欢的感受。同时，还有一种相信，如果吃的话，一定会有一些甜的东西，一定会有一些水分。啊，或者因为过去的经验，所以你相信说啊，这个对身体是好的。那么，或者说伤胃等等，总之你会有一些相信。这些都是你要去观察，这是你一个橘子的念头升起的时候有这么多部分。任何念头都是像观察橘子是一样的，升起的时候有这么各个部分。看的时候，如果没有妄念跟烦恼升起，那就安住在没有升起的当下，这就是空的一种感受，这是暂时的、短暂的感受。如果升起烦恼的话，那你就要知道说它是有很多个部分的，再来它是刹那会改变的，这就是空，这是和这个声闻乘相关联的空，就是离开单一恒常独立的一种空。好，张开眼睛，一样看一下妄念，它是很多种、很多部分的，它是无常的。当你从画面上、声音上、名称上、感受上、相信上各个部分去观察你的妄念。好，然后放轻松，就不需要可以做什么，放轻松。 好，感觉怎么样？觉得妄念是有各个部分的，你有感受到吗？无论是烦恼好，有感受到的请举手，观察到的举手。妄念的本质就是这样，其实没有所谓的看不到的困难，所以但有的时候觉得没有妄念，那也就安住在这样一个没有妄念中。如果你继续这样做观察观修，那么你对于这个空，就是二乘行者小乘的空，你会有一个领悟的。所以这就是心念住的有关总的定义上的空的这个定义的部分来做修持。再来一个是所谓的法念住，那么所谓的法念住呢，是指它也有字跟总的定义去做观修。那自己的定义，法的定义是什么？是什么？比如说柱子啊、病死，这都是一个法。那么这一切马、大象，这一切它都有它自己的一个定义，所以这就是法它的一个定义，就是它的它有它自己，它支持它，它有它自己的定义，就这个意思。所以耳朵你听到的声音，眼睛看到的颜色，鼻子闻到的味道，然后身体感受到的触觉，舌头尝到的味道，这一切的色声香味触，当被你惊讶的时候，你就安住在它上面，你就只是所以换句话说，柱子本身，声音自己本身，这就是法它的自己的定义，就是它自己本身是什么，就是那样去感受它，一个声音也好，一个味道也好，或者你吃到的一个味道，然后你就直接安住在它上面，就安住在它本身上，这就是法念住。那我们这一次安住在声音的这样的一个禅修，法声音的念住上，同样身体要坐直，身体坐直比较久，很多时候观身念住是很好的机会哦。就像早上坐直了，大家背有没有痛啊？有没有膝盖痛背痛举手？很好，所以这时候就是你最好的一个受念住的时候，受念住而且是苦的感受，因为不舒服。所以当你有不舒服的感受，这时候因为你甚至不用刻意，它自动会把你的专注力带走。比如说牙痛，你的心全部都会跑到那个牙痛上，看电视看一看也回到牙痛上，去想要买个凉粉，去要去逛逛也回到这个牙痛上，所以你就专注在这个牙痛上，也可以专注很久。同时呢，你这样做练习念住在你这个不舒服上，它也能够帮助你这种念住的修持会有进步。事实上生活中各种的问题困难逆境都可以，如果你能够试着做一点点禅修的话，那么都会很有帮助的。好，接着是各位首先安住在你的感受的这个受念住上，先是受念住。然后呢，首先感受一下你头顶上有什么感受，慢慢从你的顶部头顶一直往下，不一定要特别的刺激哦，但就是从头顶慢慢往下感受一下，感受一点不同的部位，一直到你的脚底。不需要，这里的重点是你不需要专注在某个部位太久，总之就从头顶就到脚底，而再从脚底再往上扫描一次到头顶。 然后再从头顶扫描到脚底，就身体每个部位不要停留太久。好，接着专注在声音上。就是听着就好。在接下来有什么声音都可以，比如说外面有车子来来去去，接下来都可以，汽车的声音，人讲话的声音，咳嗽的声音，什么声音都可以，从一个声音换到另外一个声音，专注也可以，你不需要去抓任何一个声音，不用的，而是你听到什么就专注你所听到的，这样就可以。好，慢慢张开眼睛，然后眼睛看到前方有什么东西，譬如说我是看到我自己前面有一个花，有一朵花，然后就只是看到知道它的存在，这样就好了。同样你也看着你前方任何东西，看着就好。你的前面可能是前面的人的后脑勺也可以的，是圆的也好，方的也好，都可以。好，大家觉得怎么样？那么听声音容易呢，还是看东西容易？听声音容易的请举手。好，看东西容易的请举手。好，那么每个人是不一样的。那么在一些禅修次第传统，有时候就会从法念住开始，比如说从东西或者从声音开始做练习。那像各位学了很多的念住，那么你都学过了，所以你可以从当中觉得你最容易的最相应的那个去做练习。 直到有一些体受了，然后再换其他的念住。像大部分是透过声音而安住的指，那你就手指这个方式，那么这是色、香、味、触等等，你都可以这样做练习。那因为吃的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有哈，那么或者晚上还有吃的呀，那你们吃晚餐的时候你是可以试试看，这是你们的功课，你们要修你们的味觉，还有这个叫就是嗅觉的。你们会到餐厅靠近的时候就已经闻到了味道，一闻到气一吸进来，这时候的味道你就感受一下，出去的时候你也感放轻松，然后再吸进来感受到那个味道，再放下去，再吐出去。然后当这个一盘菜拿来的时候，哇，那个味道更近了，尤其如果你肚子饿的话啊，那个味道可更香了。那你就感受一下这个味道，然后越靠近的时候又靠近，只要吃下去的时候味道是更重了，更清晰了，然后吃下去的时候吃进嘴巴，那你要好好的咀嚼。首先说要先放一下，不要像狗碰到了这个，一拿到了那个什么，那个内脏啊那些什么，一看到马上一口就吞下去了，不要像狗吃的那么急哦。所以先稍微放久一点在你的胃嘴巴里，然后就是慢慢咀嚼的意思，然后慢慢的感觉。其实事实上多咀嚼它，其实对身体是好的。然后对胃也是好的。总之呢，慢慢的咀嚼你的食物，今天晚上的饭也好，或者明天的早餐也好，记得要这样去做，知道吗？在之后接着，那么身体的各种的触觉也讲过了，它是在身念处，算是在身念处里面。那么身体感受还有心都算是有一种说都是法念住的之分，但是像是常乐我净的执着，还有无常苦空无我，为了次第的要去了解这些苦空无常无我的内容，所以慢慢要先从身受心开始，这三个好好修持，然后最后才进入到法念住。法念住最主要就是无我，也就是自己的定义上来讲，还记得法念住自己的定义就是各种事物的色声香味触被你经验到的这一切，它的本质，它本身的是什么。那么再来总的定义来讲，就是所谓的无我。那么也就是说，在你这样一个无蕴身上面，并没有一个单一恒常独立的我存在，并没有的。在你的身体上，在你的感受上，在你的心事上，都找不到一个恒常的我，都是聚合的，所以不是单一的，都是聚合物，同时也不是恒常的，都是无常的。所以不是这样一个那你这样子懂的话，你就知道说所谓的无我二乘的一个无我意。不然你不要说啊，我不要这个我，从明天开始这个我就要把它，这因为烦恼痛苦的根本就是我，所以我从明天开始我就把这个我就不要再想它了。这样子去做有用吗？其实没什么用，因为太用力的话，这个我可能反而更强。因此呢，所谓的我只是你心所造作的一个概念，你只是要知道 透过智慧知道它本来就不真实存在就可以了，所以你不需要刻意去做什么。有时候刻意做什么反而比较像昨天有说过，像什么还记得是手机对不对，所以我说不要想手机对吧，反而想更多对吧。由于不懂这个重点，很多人禅修变得很刻意，结果越修越修反而心一点也不平静也不快乐，反而呢这个修了之后反而变得是更易怒的一个人。很久以前在智慧林，这个戴斯杜仁波切的有一次他在寺院的时候，有一个外国人来见他，在20多年前吧，他就跟仁波切求法，仁波切就教导他止啊、无我、空性等等，然后就告诉他说：“你去禅修吧。”他就说：“啊，真的是我从西方来到印度，就是这个，就是为了消除这个我，就是为了断除这个我而来的。所以今天呢，仁波切如此尊贵，跟您，我要发一个誓。”从今天开始我就不再说我，心中也不想，嘴上也不说，我这样可以吗？我这样发誓可以吗？仁波切说：“哎，你这样没什么用，你这样说什么用，这种刻意的要消除这个我是没用的，你没有这种智慧或者觉知的话是没有用的，除非有智慧用觉知才可能让我自然消除，其他方法没用的。”他没听，总之他没听，他就说：“我就是为了要了解无我而来的。”那他就想说，他就好像是他已经抓到了重点吧。总之，所以有时候我们还会说话，他所以说你和去达兰萨拉，他就不会说我。我们在智慧林附近有个地方叫巴朗布，他就会说：“仁波切，明天 you 你跟要去。”他那个我他不说。总之他就这样很久很久，但2年后他就发疯了，他就变得神志不清，因为这个没用的。所以这样子想是没用的。所以真正要消除这种我执执着，唯一的方法其实就是去观察事物真实的情况，它本来就是无我，你了解到这一点它自然就消除了。就好像说太阳一出现，这个叫做黑暗就消除了嘛，它不用等着，太阳也不用刻意去说好看我消除黑暗，它不用。或者一早自然这个露水它就消失了，太阳一出生的时候。所以同样智慧的太阳一出现的时候，那么我执的这种执着它自然就没有了。所以这就是对于所谓的无常、苦、空、无我各个部分透过了这四念住可以去做修持。所以慢慢透过这样的修持就能够消除我们的烦恼，心也会比较平静，得到一种快乐，所以内心的平静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尊贵的第14是尊者就提到，就一直在强调内心的一种和平。内心的一种和平跟平静呢是最好的，是最重要的。世界上总是会有很多好好坏坏，很多无常的情况， 那会改变它本身就是一个坏苦，改变的一种苦。但只要你的心平静了，心的自在了，事实上你到哪儿你都会自在的，在哪儿都可以的。但如果不行，心什么不行了，到哪儿都不行了，心不对了，到哪儿也都不对了。所以如果这样修持三念住的话，那么就开始从自量道的小自量道到中大自量道，自然会了解。譬如说小自量道修了四念住，那么中自量道的四正段自然的会达成，然后到最后三十七菩提分，那么自然都会达成。它都是奠基在四念住的这个基础之上而达成的，自地自地而圆满。好，请各位这样做修持。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么今天我们将这个讲说跟听闻佛法的功德回向给世界上各种的灾难疾病，各种烦恼都能够消除，所有众生都能够成就圆满佛果。那么就像过去诸佛菩萨一样的，我们做回向跟发愿。